感谢神，神用他的爱吸引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来到神的殿中，来思想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马太福音22章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章。我们从34节，我们读到第40节。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好，34节，请。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本来都是在黑暗当中，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当走的路在哪里，我们按着自己的私欲，我们个人偏行己路啊，结果把我们带到灭亡，带到堕落当中。主啊，感谢主啊，没有人可以来到神那里啊，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啊，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只有靠着圣经的话语，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主啊，我们感谢神赐下神的灵，圣灵带领我们来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愿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神的话语保守我们啊，让我们不偏离神的旨意，让我们永远行在神的光中，神的旨意和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的那最后一个礼拜呢，那么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一再的来陷害，来攻击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本来是彼此是为仇的，彼此为仇啊，互相，他们本来是都非常厌恶对方，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的同心，非常的一致，来陷害主耶稣基督。那么在我们上一次主日所看到的圣经的经文，我们看见撒都该人来试探，来试图要找到耶稣话语当中的把柄，但是他们失败了。那么这一次呢，法利赛人他们就再一次的要来试探主耶稣基督。那么看上去他们还是一直用他们的老伎俩，他们以一个看上去好像非常谦卑的态度来到主耶稣面前啊，看上去好像他们是对耶稣非常的尊敬。他们说：“耶稣啊，你是我们的老师啊，耶稣啊，你是夫子啊，那么请你能够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啊。”他们以一个非常谦卑加引号的谦卑的态度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他们越是这样呢，其实越是显明他们的诡诈啊。圣经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他们来问主耶稣基督这个问题：“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们是不是真的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呢？不是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是要来试探耶稣，他们是要来试探耶稣。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真心的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是试图从耶稣的回答当中抓到主耶稣基督的把柄来攻击他啊。那么我们来看这是怎样的一个诡诈的一个陷阱呢？看上去这是一句很好的问题啊，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知道啊，这是可以说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到底怎样真正的能够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或者在 说我们人怎样来面对上帝啊，怎样来合乎神的心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以成为陷害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可怕的一个诡计和陷阱啊。所以他们这个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始就有一个前提和假设，这个前提和假设就是不知不觉你就会掉进去。这个前提和假设就是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么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律法当中有一条比其他的更重要啊。他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个预设。其实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人的诡诈，人的诡计就是这样，他们来到你的面前问问题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他已经把这个他的立场，他的假设已经偷偷的放到这个问题当中啊。如果你顺着他这个思路去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已经掉入到这个陷阱。那么法利赛人当中的律法师来问耶稣，就是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他就说已经就是告诉他们，已经就是让你不知不觉就是进入到他们这样的一个逻辑，进入到他们这个线，就是说律法当中有些诫命是更重要的，有一条是跟别的是不重要的啊。他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当中让你掉入到他们这个逻辑当中。如果你到他们这个逻辑当中，无论怎样回答你都是错的啊，无论主耶稣基督怎样回答都是错啊。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他曾经说过什么呢啊，马太福音的5:18-19，就是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啊，他刚刚开始啊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长篇的一个讲论，被称之为登山宝训，也被称之为天国的宪章。那么主耶稣基督在他这一个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5:18-19，18节起。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耶稣他以前说什么？他说这律法当中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为什么要说一点一画呢？就是律法当中最小的一个部分，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部分，就是一个小到一个点，在律法和诫命小到一个点都不能废去的。所以耶稣这个话很清楚，律法没有说哪一条比另外一条重要，律法哪怕律法当中在人看来只不过就是一个点，耶稣说都要成就，都比整个天地更加的重要。就律法，上帝给人的诫命和律法当中哪怕很渺小，很微不足道的一个点，耶稣说比整个天地都要重要。但是现在法利赛人的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他问什么？他说律法到哪一条是最大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哇，这些人真的是很狡猾，很诡诈啊！如果耶稣说，哎，我告诉你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比其他的更重要，那他马上就说，哎，你不是说过律法当中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吗？那你的教训不是彼此矛盾吗？啊，那你不是就要废掉上帝的一些律法吗？你不就是要来废掉律法，你不是又说你不废掉律法吗？所以他们会借着耶稣的回答来攻击耶稣。那么当然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可怕的陷阱。然后他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废掉律法，那这样的人啊是很可怕啊，这样的人不要去跟从他。所以如果耶稣听信魔鬼撒旦的诡计啊，掉入这个魔鬼撒旦也就借着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的律法师来设下这样的一个陷阱，如果耶稣听信他们掉进去的话，耶稣说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那么他们就会抓住这个把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耶稣说啊每一条律法 都很重要。那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哎，那跟我们所讲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律法是他们就强调律法，他们就是强调律法，他们圣经说他们把律法的重担压在人的身上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是要把我们从律法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做律法之子，让我们做恩典之子。所以我们只有在恩典当中才能真正的去遵行律法，如果我们不在恩典当中，我们一直在律法之下，看上去我们在努力的遵行律法，但是事实上完全背离了律法的本意。所以耶稣他也没有说啊，耶稣也没有指责那些律法师，就说你们错了，你们这个前提就错了，律法当中没有哪一条更大哪一条更小，你们说这个话你是陷阱，耶稣没有讲这样的话。耶稣也没有就是支持法利赛人律法师，因为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就是律法主义者，他们不看上帝的恩典，他们就是要把律法的重担压在人身上，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把人从律法当中拯救出来，让人不要做律法之子，让人做恩典，在真恩典之下成为恩典之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这个答案他并不是说律法当中的哪一条比另外一条更重要，耶稣也没有废掉其他的律法，因为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废掉，耶稣事实上没有掉入到法利赛人这个逻辑当中，耶稣给的是一个超越性的一个答案，他给出的是律法的总纲啊，耶稣给的是律法的总纲。这个其实耶稣也没有给出什么新的教导新的道理，耶稣不过是重复圣经旧约的经文在生命记6:4-5，圣经是这样说，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6:4-5，4节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实耶稣说律法当中的第一和最大的，耶稣并不是给出一个新的诫命，不是，耶稣只是重复了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生命记6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最最重要的一章的经文如果我们来看生命记6的上下文的经文的时候，当神借着先知摩西的口颁下这样的诫命的时候，摩西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神拯救了你们，因为这一位神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因为这一个神把你们带到迦南美地那流出奶与蜜之地，并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的，完全是因为神的爱，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这位上帝拯救了你们耶稣事实上在重复上帝在旧约就已经赐下的话语。那么在利未记19:18圣经这样说，不要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律法耶稣所总结的律法的总纲的第二条也不是新的，也是耶稣重复旧约上帝就已经说过的话，就是让人要爱人如己。所以这耶稣说这两条爱上帝爱人这两条是律法的总纲，就说这就好像什么呢？什么叫总纲？这就好像一把万能的钥匙，你拿到这一把钥匙你可以打开所有的门，你如果真正的去爱上帝，你就可以真正的去爱人，你也就可以真正的去遵行律法上那所有的规条。你怎样去遵行呢？耶稣说爱上帝是第一也是最大的，耶稣说爱上帝是起点，是第一个，就是说你从爱上帝开始， 你就可以遵循接下来所有的律法。但是如果你试图遵循接下来所有的律法，但是你却不从爱上帝开始，那么你这一切都走错了啊！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所做的，耶稣对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遵循了律法的规条，但是你们完全背离了这个律法的真实的意义啊！你们献上一些东西，但是你们却对人没有怜悯的心，你们对上帝没有真正的爱。所以你们文士法利赛人呐，你们去遵循律法的规条，耶稣说你们全部都错了，你们没有在遵循，你们在违背，因为你们没有从这第一条开始。这第一条是什么呢？你们不是真正的爱上帝。那么法利赛人爱什么呢？啊，爱他们自己啊！法利赛人所做的一切，耶稣说他们不过是要得人的称赞啊，所以他们奉献要吹号啊，所以他们表达自己的虔诚的时候，他们要去到人多的地方啊，他们就是表达自己虔诚呢，他故意的进食的时候，他们故意的把脸弄得难看，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的荣耀，是希望得到从人来的掌声。那么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还爱一样，圣经说他们是贪财的啊，所以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仅仅向着圣殿祷告，你们要向这个坛祷告，你们要向这个坛上的金子，你们要向圣殿里的金子祷告。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中，什么更重要呢？金子更重要，黄金更重要。所以当耶稣说就是人不要去想着又爱上帝又爱钱财又爱马门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嘲笑耶稣。他们为什么嘲笑耶稣呢？那圣经说因为他们是贪财的，他们就说谁可以做到不爱钱财呢？他说耶稣你这样的教导太可笑，谁可以做到不爱钱财呢？所以法利赛人虽然是强调律法遵循律法，但他们完全是违背了律法，因为他们不是从第一条开始的。第一条是什么？不是从律法的总纲开始，这个总纲就是你要爱上帝。耶稣说这是第一啊，耶稣说这是第一，你才会有第二，才会有第三。耶稣说这也是最大的，所以这是律法的一个总纲，所以律法是一个起点。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说律法的总纲的时候，耶稣第一个谈到是爱神，接下来谈到爱人，所以爱人是跟在爱神之后的。真正的你能够爱别人，爱人如同爱你自己，这一定是跟在爱神之后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圣经来告诉我们人对人最大的伤害那就是杀人了，最可怕，人与人之间最可怕的罪行那就是杀人啊。圣经说不可杀人，那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杀人为什么呢？在创世纪九章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杀人，为什么呢？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这就是人的价值所在，这就是人。你不要去逼迫他，不要去偷窃他，不要去羞辱他，你要尊重他，你要爱他，你要保护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身上是神造的，他身上有神的形象，这是人之所以有价值的唯一的一个原因啊，这就是人高于其他一切被造物的唯一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帝只把他的形象放在了人身上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爱上帝，我们不会爱上帝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啊。所以由古至今，那些不爱上帝的人，那些不信靠神背逆神的人，他们对人是最残忍啊。就像以前的罗马帝国的时候，当罗马帝国还没有整个悔改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在这之前，罗马帝国他们当中斯巴达人包括其他罗马帝国当中很多人，他们是把这个刚生下来的婴孩他们首先是丢到水里去的。那么你这个小婴孩能够自己从这个水里努力的挣扎浮起来的，他们就留下。如果你这个小婴儿有生下来比较弱，无法挣扎无法浮起来，那就沉下去就淹死。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人。然后在以前的罗马帝国，就是你到市场上你去买一头牛，你要付出的价钱比你买一个奴隶买一个人付出的价钱要高很多 因为他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能看你能够给我干多少活，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一个牛更值钱，因为牛它的力气很大，它可以跟我干很多活，一个人还不如一头牛值钱，所以他们就这样来看人的价值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近代那个第三帝国的希特勒也是这样啊，他要把那些所有他认为劣等的民族他要全部灭绝掉，然后他不仅对其他民族这样，然后他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日耳曼民族也是这样，他把日耳曼民族当时啊一些有残疾的一些有遗传病的人他们全部集中在一起，全部要把他们毁灭掉，然后他们甚至做很荒唐的事情，把他们自己民族的他们认为一些很优秀的人让他们在一起产生后代，这是完全的违背人伦违背一切道德观价值观的事情。然后到近代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新闻报道，一些到处都是弥漫这样的思想，对有一些无神论啊，不信靠神的一些所谓的一些科学家呀或者医学家啊，他们提出他们的想法就是通过一些什么基因上的改变呐，或者生育上的控制，或者去政策上做一些引导，就慢慢把一些所谓的劣等的基因劣等的人口就慢慢淘汰掉。今天仍然有这样的思想，然后他们用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有的是很残酷，看上去很残酷的，有的是看上去很文明，加引号的文明，是科学的啊，是进步的，是文明的方式，但是他们做最可怕的事情，他们去杀人，他们去贬低人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更不爱神，他不爱神，他不可能爱神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他们不可能真正的去爱人，他们不可能去尊重人，他不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耶稣说爱神是第一呢？耶稣把爱神要放在爱人之前呢？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遵行接下来一切的律法，我们对人也不会有真正的爱啊。我们只是看那些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有利的啊，只是爱那可爱的人啊，对于那些不可爱的我们爱不起来，甚至耶稣还教导我们，我们还爱仇敌。如果我们不爱上帝，不爱上帝所造的人，上帝所爱的人，因为上帝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的生命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去爱仇敌呢？不可能爱仇敌。所以这是律法的第一条啊，最第一条起点，一切律法的起点就是你要爱上帝。然后爱上帝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所以这就是耶稣说，这是最大的一个方面，要到你尽心尽性尽意啊尽力这个程度。这是一个什么程度呢？这是没有程度，这是没有界限，你要无限的去爱啊，没有终止。这是不是一个更重的重担呢？耶稣是把一个更重的重担压在人的身上？不是的。为什么？如果是出于爱上帝，这就不会成为重担，对不对？那如果是出于爱上帝，哇，你去爱上帝，你尽心尽意去爱上帝，这成为你最喜乐的事情，这成为你最喜欢做的事情，这不会成为你的重担。但是如果你不爱上帝，你要去遵循上帝的话语去做，哪怕是最小一点，这就会成为你的重担啊！哪怕是你要守安息日，哪怕是你要守十一奉献啊，哪怕是你要遵循上帝的诫命，不可以撒谎，这最小的这一些都会成为你的重担，你会觉得很痛苦，你会觉得这些律法太重了，我背不起。但是如果你爱上帝呢，你会觉得哇，你不要说安息日了，我巴不得每一天我要来到神的圣殿当中，就像大卫说的，我要在神的圣殿中看门，我都比这住在世上的皇宫里更加好啊！如果你爱上帝，你说哇，不要说十分之一了，我一切我都要献给上帝，因为我爱你，所以这不是重担啊。就像美国有一家公司哈，我在这里不要说他的名字，好像跟他打广告一样啊。他们那个公司的创始人，他一开始就是这样，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一开始啊，他的所有所得，他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后来他公司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他慢慢就是啊，二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到最后甚至绝大部分啊都是奉献。而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重担，这是对他来说是很喜悦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耶稣不是给我们更重的律法，耶稣是把我们从律法当中释放出来，但当中的一个诀窍是什么呢？你要爱，你要爱。那么爱的程度，如果真正是出于爱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什么叫爱呢？啊，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啊，耶稣基督他当时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是用亚兰文啊，或者用在希伯兰的一种语言当中啊教导。在他们的语言当中，爱和恨中间没有很多中间的这个过渡，就是说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会说啊，爱多爱一点，少爱一点，啊，或者是稍微爱一点，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程度。那么，但是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在亚兰文当中，当你说爱的时候，那就是你全部身心摆上，那就是爱了，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婚礼当中哈，我们要讲出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另一半，我们要讲出爱那个字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把你自己全部你交给对方啊。所以你如果谈爱，那就是没有保留了，要么你就不要谈爱，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让人爱上帝，那你要爱上帝，那就是没有保留。所谓的尽心啊，尽性尽意尽力呢，这就是没有保留。你如果爱上帝，那不可能有保留。如果你有保留，那你留下来那一块给谁呢？那你就是更爱你留下来那一块你将要给的那一位，那你就不是真正的爱上帝了，你没有真的去爱上帝。所以爱里面，真正的爱里面是没有掺杂的。所以圣经用婚姻，一男一女的婚姻来预表上帝与教会的关系，上帝与得救人的关系。婚姻，我们上次在主日信息当中，婚姻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纯洁性。婚姻里面没有掺杂，我只能爱我的丈夫，我只爱我的妻子，我不能又爱妻子又爱小三又爱小四，不可能的，那就不叫婚姻了啊！我不可能爱这个男人我又爱那个男人，爱这个不可能的，那就不叫婚姻。所以上帝用地上一男一女的婚姻来形容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纯洁性。你既然要谈爱，那就是尽心尽力尽心的去爱，就像你在婚姻当中一样，你说我爱你，你对你的妻子说我爱你，你的妻子对你说我爱你，那你就把你自己全部给他啊，你就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可以把你分离，除了死亡，那就是这样。那么这就是对上帝的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那么谁能对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君王，或者任何一位所谓的圣人呐，其他的一些宗教信仰的一些创始人，没有任何人对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有耶稣基督对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的去爱。为什么？因为只有神才配得到这样的爱，神才配得到这样的爱，因为神创造了人，神拯救了人，神保守了人，神让人在世上，神不仅创造人，以他的形象创造人，神让人在世上可以存活，我们的气息存留全在乎他。那么最后呢，神要审判人，所以上帝对人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爱上帝。然后既然是爱的话，那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那么主耶稣对人提出要求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啊14章25、26节和3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4章25节起，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所有信靠他跟从的人说的话。这句话其实就可以归结为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我，来跟从我，你要撇下一切。 你对我的爱就是你全部的爱了，你没有什么爱是留给你的，你地上的一切，你的亲人没有了，你全部的爱都要归给我。所以耶稣对人发出同样的要求，同样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没有第二位对人讲过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君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所谓的宗教领袖圣人对人讲过这样的话啊。一些君王号召人去跟从他，就是什么，哎呀，来为我舍命，为我打仗，为我打仗，对不起，为我打仗，那以后呢，啊，我要让你做官，或者我要让你的后代做官。耶稣在这里有没有讲，你撇下一切跟从我，以后我要让你如何？耶稣不用讲这样的话，不用。为什么？你爱我，你撇下一切跟从我，这就是你的责任呢，这就是人的责任。你回到上帝这里来，你用你一切的爱来爱上，这就是你的责任呢。你还要上帝回报你什么呢？上帝已经把生命赐给你，上帝已经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每天降下阳光雨露，每天托住我们，那我们去爱上帝，去回到上帝那里，那还不是为了回报，就是因为爱。所以耶稣说他与神，他与天父上帝原为一，耶稣说他就是神，耶稣说没有人见过神，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上帝，就看见了神啊。耶稣他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子把神显明出来。所以耶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上帝的时候，耶稣也对人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耶稣，来爱我，主耶稣这样说，来爱他，来撇下一切跟从，爱耶稣超过什么？爱你超过爱你自己的性命，来爱耶稣。所以这是最大的爱，这也就是上帝对人的要求。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上帝并不是说啊，仅仅让我们在礼拜天来爱他啊，上帝并不仅仅说啊，只是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才来爱他。上帝是说让我们在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们要爱他。上帝让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出于对上帝的爱，也是为了表达对上帝的爱。我们的一切都要被对上帝的爱所驱动，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所表达出来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彰显我对上帝的爱。这就是上帝的给我们的诫命。而这一个诫命呢，对于不信靠神不爱神的人来说，这是 无法想象的事情，谁能做得到呢？但是对于信靠神爱神来说啊，他就从这样的爱上帝的过程当中他得到极大的喜乐。那么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往往就觉得谁能做得到呢？啊，这样谁能做得到呢？那么实际上从我们圣经中，从圣经中来看，当时有很多的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他们是不是因为爱耶稣才到耶稣这里来的呢？啊，不是的，很多人到耶稣这里来不过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啊，很多人到耶稣这里来不过就是为了病得医治。那么还有一些人看到耶稣啊，就是没有满足他们所要的，看到耶稣不符合他们心中的期望，还有一些人到耶稣这里来是希望耶稣带领他们可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把他们解放出来，复兴大卫的国，他带着政治诉求来到耶稣这里。但是看了半天耶稣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很多人就很失望的离开啊，就啊，耶稣你没有给我想要的，耶稣你不符合我的期望，很多人就失望的离开。那么耶稣称赞过一些人，但是耶稣称赞他们这些人对耶稣的信心，然后你的信心是大的，但是耶稣很少去称赞人，就说你是爱心是大的，很少啊。耶稣很少对人说哦，你到我这里来是因为你爱我到我这里来，耶稣很少这样讲。但是耶稣只有一次称赞一位，他对神的爱，他对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大的，是多的。那么就来看啊，圣经对这个人的教导，人怎么可以真正的去因为爱上帝来到耶稣这里呢？而不仅仅是为了想从上帝那里得到我想要的，或者不是仅仅说想让上帝成为我可以利用的，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仅仅就是因为爱上帝、爱耶稣才来到耶稣这里。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那么圣经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七章36节到47节。路加福音七章36节到47节，36节起，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耶稣的脚，要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这是耶稣唯一一次称赞一个人对他的爱是多的，这是耶稣唯一一次。耶稣有几次称赞人对他的信心是大，但是耶稣这是唯一一次说，这一个他是爱我的。其实这就是上帝对人的要求。上帝要求人第一个诫命的第一条，不是说人呐、你要敬畏我，人呐、你要顺服我，因为我是上帝，你要顺服我啊，人呐、你要称赞我，因为我是上帝。上帝没有这样，上帝第一条说，你要爱我。你要爱我。其实这里有两种对耶稣的爱进一个对比。一种对耶稣的爱就是西门，西门对耶稣还是有一点爱，对不对？他把他请来吃饭呢、很尊重耶稣啊。因为西门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而耶稣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孩子。西门对耶稣有从人看有一定程度的爱，把你请过来吃饭，然后很尊敬你，叫你夫子啊，都很好。这是一个人对神的爱。还有一位呢，就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她对耶稣是怎样的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她能做的一切她都做了，她能想到的，我们想一下，这个有罪她能想到的，我怎样来表达出我对耶稣的爱，她能想到，她全做了。她所能拥有的就是那一玉瓶香膏，最宝贵，她全部献上了，打碎全部献上了。她如果能还想到更多的方式，他能够表达出对耶稣的爱，他一定做了。他能想到他能做的，他已经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了耶稣。如果我们来思想，哪一个人可以这样爱耶稣？这个女人是这样的，她没有什么留下给自己的。她这个女人第一个为耶稣献上，她不看自己是什么，她知道别人会嘲笑她，对不对？因为她去到法利赛人那里，她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法利赛人是最藐视罪人的，法利赛人是那些自视自己是圣洁的不要与罪人为伍，他们认为罪人是肮脏的，像畜类一样，他们是这样。但是这个女人不管这些，这个女人说，我要去见我最爱的耶稣，我要把我一切为他献上，我能做的我一切都要做在他身上，我哪怕亲他的脚都可以我亲不到他的脸，我亲他的脚都可以。这个女人就是这样的，她不管别人怎样看她，她用她一切的生命，他表达出对 耶稣的爱，所以耶稣称赞他。这是这个女人没有自己口里说耶稣啊我爱你，她没有这样讲，而是耶稣说这个女人是爱我多的啊。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圣经中还有一位，她是她自己口里说耶稣啊我爱你啊，而且她说三遍耶稣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那这个是谁呢？彼得，使徒彼得啊。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主耶稣基督找到彼得，那个时候彼得已经又回去当渔民打鱼去了。那么这一段圣经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章13到19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21章13到19节。13节起，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么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找到他的门徒彼得，也就是他门徒当中最年长的一个，找到彼得，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第一次耶稣对彼得的问题是，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些如果我们直接来看的话，就指的就是这些饼啊，这些鱼啊，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当然如果我们再更深的思想，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彼得事实上没有去遵行耶稣的旨意，彼得又回到他以前的生命当中，又回到他以前的生命，就是他去打鱼去了，他去做渔民去了。耶稣说，你爱你以前的生命比这更多吗？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你爱这地上的一切你的事业也好，你自己的计划，你自己的想在这个世上所要建立的一切，你这个世界所能给你供应的一切，你爱这些比爱我更多吗？那彼得说我爱你，那个意思就是我爱你比爱这些更多。然后耶稣再问他，那你爱我吗？接下来又问，然后最后第三次的时候彼得就忧愁，但他还是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然后耶稣就告诉他，那这样你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这样你要怎样，你会怎样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讲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跟从我吧。耶稣说，那你如果爱我，那你就去走一条我走过的路，十字架的路，你的一生就会是这样你的一生，你以前的时候你任意往来，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你后来你要怎样呢？你如果爱我，你如果跟从我，那你的一生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人们会逼迫你，人们会陷害你，人们怎么样对待我怎么样对待你我怎样的，耶稣说，我怎样的死在十字架上荣耀了我的天父上帝，你也是一样，你也会这样死，你也要以这种方式来荣耀天父上帝。那么后来事实确实是这样，使徒彼得后来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那么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我的主耶稣那样 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主动要求，他是道定的，彼得是被道定在十字架上死去。那果然就是这样，像耶稣说的。那么这一次彼得三次说我爱你，他是不是真的爱耶稣？他是真的爱耶稣，他是真的爱耶稣。因为从这以后他再没有回去打鱼了，从这以后他把他一生全部交在神的手中，遵行耶稣的旨意去行，去传扬天国的福音，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哪怕他为这些福音去死，为耶稣的名去死，他都愿意。为什么？因为他爱耶稣，他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主的人。他口里说我爱你，他真的就爱。他口里说我爱你主耶稣，他真的就爱。他接下来的人生确实这样。但是圣经说当他第三次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爱你，他羞愧。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为什么羞愧呢？对，他因为他知道他刚刚在主耶稣基督受难之前，主耶稣基督被抓的那个晚上，他三次的不认主，他想起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也曾经被人三次问同样的问题，就像耶稣这样，主耶稣三次问你同样的问题，你爱我吗？曾经有人三次问他同样的问题，就说 你认识这个人吗？你认识这个耶稣吗？彼得那个说我不认识我不认识，然后别人又问他我不认识，又问他我不认识。但是今天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还是三次问你同样的问题，没有说你到底认不认识我呀，你这次再说一遍。耶稣不是，耶稣直接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所以当彼得回答耶稣三次说我爱你，彼得忧愁啊，彼得就知道他以前曾经是怎样的人。他以前不要说爱耶稣了，他连认耶稣他都不敢认，他连认耶稣他都不认。但是此刻的彼得，现在的彼得成为真正一个爱耶稣的人。所以来我们来思想彼得，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耶稣，他把一生都交在神的手中，为神而活，哪怕死他都是这样。我们来思想那个女人，用香膏膏主的女人，她也是尽她一切所能想到所能做到的，她表达出对耶稣的爱。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他们都看自己是怎样的人，都看自己是罪人，都看自己不配得到耶稣的爱。他们越是这样爱自己，他们越是不顾一切的去爱耶稣。那个女人看自己不配，我不配来亲吻耶稣的脸，我只配亲吻耶稣的脚，我甚至连亲吻耶稣的脚都不配，但是我心里对耶稣的爱太大了，我忘记我自己，我不顾一切的，我要来爱这个主耶稣。那么彼得他说我爱你我爱你，他羞愧。他为什么羞愧呢？为什么忧愁？因为他说我不配讲这个话，因为我曾经说三次，我曾经三次说我不认主了，我不配。但是耶稣居然还来，耶稣居然还把早餐为我做好，耶稣居然还要把我挽回。而且耶稣来挽回我的时候，他不是先来审判我的罪，耶稣不是说你看你三次不认我吧，耶稣不是，耶稣说你还爱我吗？啊，所以这时候彼得看见我是多么不配爱耶稣的一个人，我是多么不配来到神面前的一个人。但是神要我爱他，那我真的爱他，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我真的爱我的救主。所以他说，他虽然心里忧愁，他虽然害羞，他讲不出口，他还是讲，他说主耶稣我爱你。其实耶稣说你跟从我，这是第二次对彼得说。那么耶稣第一次对彼得说是在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呼召彼得来跟从他做门徒的时候，一开始就说了。其实对于彼得来说，这好像以前的事情又重放了一遍一样。我们思想那个情景，这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就是在那一个时刻，耶稣又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么他一听这句话，他说啊，耶稣以前对我说过，那有一次我去打鱼，劳碌了整晚，我打不上鱼，然后结果有一位对我说，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啊，我就听他的，我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结果打出的鱼把我船都要压沉。那么这一次呢，一切又重演了。如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章前后文的记载，我们叫一切都重演，就是 彼得看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彼得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彼得又回去打鱼，很多人跟从他，他又回去，他又是整晚打不到鱼，又像最第一次一样，又整晚打不到鱼。这时候又有一位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讲，就是你们在右边下网。后来他们就听从，他就右边，结果又拉上啊153条鱼，圣经把数字都记载下来，哇，整个船都装满了。所以我们来思想，彼得经历一切，彼得看啊，怎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遍？然后上一次耶稣对我说，你跟从我吧，在这之前耶稣认出啊，对不起，在这之前彼得认出就是让他在水深之处下网的那一位是主，是救主。那个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什么，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记得？就是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那么这一次耶稣又来到彼得面前，又是前面是又是打鱼又是打不到，耶稣说你打，然后这一次甚至耶稣把饭都作为他们做好，然后耶稣要让彼得来跟从他。那么彼得这一次他说我爱你，那么这一次他真正的看自己是一个什么罪人，不堪不配的罪人，三次否定主，三次不认主的罪人，一再的跌倒，一再的跌倒，一再的跌倒，但是耶稣还是来到他这里，还是要把他挽回，甚至还是要把自己的教会交在他的手里，你来喂养我的羊，你来牧养我的羊。别说我不配，我哪配，我就是一个叛徒啊，我哪配，我不要说叛徒，就是我是一个最胆怯的人，但是耶稣说只要你爱我，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所以我们来思想神为什么在彼得生命当中要行这两次对他说你跟从我。其实两次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第一次彼得就说我是个罪人，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主没有离开他。那么第二次彼得没有再说我是一个罪人了，但是这个时候彼得看自己是怎样，是真正不堪不配的罪人，他对自己的罪有更深的认识，有更深的认识。他以前说自己是罪人可能就是头脑中的一个概念，但是经过他三次不认主，他的本相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他以前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认为他对耶稣的爱超过所有的门徒，对不对？他耶稣说他要去受死，然后神要击打牧人，羊就四散，彼得就说别人都跌倒我总不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你的爱那是忠贞不屈的。彼得甚至说您就去死我也跟你一起去死，就是说我对你的爱超过其他一切门徒对你的爱。但是接下来彼得很快三次不认主了，彼得就知道他对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呢，完全就是谎言，在这之前呢完全就是谎言。但是到后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再问他你爱我吗，我真的很感谢神，我相信是圣灵带领彼得在那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勇气，他看见自己的罪，他知道自己曾经三次不认主，他还是有勇气回答耶稣，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这时候对耶稣的爱那就真的是真实的爱了。以后彼得再没有不认主的名，以后彼得再没有逃跑，以后彼得再没有回去打鱼了，以后彼得就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了。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大的转变？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才明白神是怎样的爱我。那个有罪的女人啊，上帝为什么说他对上帝的爱是大的呢？因为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尽心尽力爱，他一切能做到想到他就献上啊。对他来说这不是重担，对他来说这是他的荣幸，他的荣幸，我能够亲吻耶稣的脚，我能够眼泪滴在耶稣的脚上，我能够把我所有的一切最珍贵香膏献在耶稣的身上，这是我的荣幸，这不是重担。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到真正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耶稣呢？就圣经告诉我们了，只有罪人，只有真正认罪悔改的人，那些骄傲的人，那些自义的人，那些看自己啊我是一个好人的人，不可能真正的爱耶稣，不可能真正的爱救主。只有看到自己，看清自己的本相，不堪不配污秽的，但是上帝居然爱了我， 主耶稣基督居然在十字架上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给我这永远的生命，我怎能不爱他呢？没有人这样爱过我，没有人为我流过血，没有人。但是永生上帝，独一的真神上帝，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他居然这样的爱我，怎能不爱他？所以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的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主耶稣呢？前提就是你怎样看自己，你看自己是一个不堪不配的罪人，你就看见上帝对你的爱啊，你就知道这律法不是重担，这律法我能够去遵行，这诫命我能够去遵行，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了。我能把我的眼泪滴在耶稣的脚上，我能把我的亲吻献在耶稣的脚上，我能很荣幸来服侍耶稣，服侍他的羊，服侍教会，这是我极大的荣幸，极大的喜乐，这不是重担。所以爱上帝成为最轻省的事情，成为最容易的事情。前提是什么？我首先看清我自己的本相，我是一个罪人呐，是一个罪人啊。前段时间，冯海他看到我对我讲个话，讲句话，他说，上帝总是让世界上的罪魁来服侍他，服侍教会。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为什么对我讲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真的就是这样。上帝让罪人加引号的罪人来服侍他，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那些自己看自己是好人的人，上帝没有兴起这些人啊，这些人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罗马书五章十节啊，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神为我们舍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所基督所说的律法的总纲，第一条，是第一条也是最大的一条，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啊，也有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那么耶稣说，没有人见过神，人看见他，人看见耶稣就看见了神。耶稣说他与神本为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耶稣也对我们说，我们要撇下一切跟从他，我们要爱他超过我们在地上的一切。耶稣也对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怎样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怎样人能够爱耶稣超过爱一切，爱上帝超过爱一切呢？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对一种人来说这是最喜乐的事情。那这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认罪悔改的人，就是真正认罪悔改的人。那这样的一条好像最大的诫命，重担完成不了诫命，但对于这样的一种人来说，这是他最喜乐的事情。我相信那个有罪的女人，她人生当中最喜乐的那一个时刻，就是她能够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耶稣的那一个时刻。那个时刻是她人生当中最喜乐的时刻，她把一切都为主耶稣基督摆上了。所以这个律法不是重担，这个律法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们怎样得到这样的喜乐的人生？我们怎样遵从这样的律法呢？我们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悲惨，没有指望罪人的光景，上帝是怎样的爱了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道成肉身的上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己，我们才明白什么叫爱。我们能够爱上帝，我们要知道是上帝先爱了我们啊，我们本是不配得到这样的爱，但是上帝依然爱了我们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从灰尘当中你提拔我们，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拯救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啊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不再是劳苦愁烦啊，不再是在这个地上积攒那不能存到永远的财富，然后到最后都一切都随风而去。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 得到更新，你让我们能够重生，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通向永恒。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本来是何等不配来到神面前的人，但是是你来寻找了我们，是用你用极重的代价，就是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作为代价，让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去接受罪的刑罚，死亡，可怕的死亡的刑罚。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愿意神让我们真的在十字架上看见神对我们所存的长阔高深的爱，也让我们真的能够用爱来回应神，然后爱上帝不再成为我们的仅仅是一个诫命的重担。主啊，让爱上帝成为我们人生最喜悦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